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陪你做伙心思有人知。
大家好，今天我们谈的是比较年轻的议题，所以 大家昨天哦听那个年老的议题，你知道吗？昨天在讲说怎么说服爸妈请看护，哎、欸，这个是年轻人为老人家烦恼。我们今天公平一下，反过来，老人家也为年轻人烦恼哦。我们现在有一宗諮商的新族群，我的手机声音跑出来哦。我们现在我有一类諮商的新族群是爸妈来諮商，来问他儿女的恋爱。我看不到现在年轻人是怎样谈恋爱、哦、苦不知道他苦在哪里，乐不知道他在乐哪里，那种对象在交往什么、哦、他说这样好的对象为什么一天到晚在生闷气在冷战，到底现在的年轻人是不是、啊、有些父母又说能够恋爱算好的了、哦、到底怎么看。翠芬在这个领域非常非常久，伴侣情感关系是你的专长，你觉得比较年轻的，我们定义一下所谓九零后，九零后就是现在差不多就是从二十几岁三十几岁 的年人，这对我们来讲算很年轻嘛、嗯、他们的恋爱观跟来找你的协助的问题，你有没有看出有什么新的时代恋爱观？
嗯，我自己如果在做比较年轻世代的恋爱观呢，就会发现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会觉得他们现在好像很自由奔放，其实我反而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世代的他们在恋爱的时候很怕受伤害。
你所谓的很怕，我们以前也很怕、啊、现在是有更怕吗？
会更怕。
为什么呢？
我会发现其实他们也许也是被父母保护得很好。其实你会发现他们的恋爱观跟我们真的有个不一样，像我们那时候都我的年代啦都男女分班，男女的界限很分明。可是我们后来不是就让他们觉得说这样不好，我们应该让他们从小就有男女互动的机会，
是因为我们长大之后我们觉得这样不好我们叫人家改，所以我们的小孩就男女合班。
对，你会发现现在几乎他们都是从小就男女合班，中学也男女合班，我们是小学男女合班，可是到了中学高中念的都是女校，然后到了大学又合在一起。那他们现在是一路都合在一起比较多、所以当然不能说都没有女校跟男校啦，但就是他们从小一起成长，那其实他们其实恋爱的年纪很小，大概我遇到我很多当事人的恋爱大概从甚至有小学就开始，国中高中他们就开始谈恋爱。
你说的是开始要进入恋爱的心态。
对， 对，
因为恋爱什么叫恋爱很难定义嘛，人家我觉得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恋爱啊，然后 我现在讲不出那个人的名字我只觉得他很可爱，我只所有印象恋爱的印象只有他很可爱、
那我换一句话说好了，恋爱的创伤从国中就开始、高中就开始。就比如说他谈一个恋爱，然后同学本来很喜欢他，然后来跟他告白，告白了之后有一天他突然又说我不喜欢你了，我喜欢另外一个同学了。那所以我其实会感觉也有一些同学就比较年轻，他恋爱的创伤也许是来自于青春期青少年的时候，我还遇到蛮多他是属于这种类型，在这个阶段遇到了一个爱情的创伤之后，他下一段爱情就开始保护措施，就会开始很害怕受伤害。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在爱情的年龄提前，然后在心理状态下会比较想要去把自己保护好不要受伤，但是他们把自己保护好不要受伤的方法有各种百百种。
所以意思就是说为了恋爱那种一直在里面让自己被割啊被伤啊的那种以前我们都是这样傻傻的谈恋爱，现在这也不能说是不好，现在比较有一点自我保护的概念，可是如果没有找到方法其实也很像是过度防护跟退缩嘛、那你说保护自己的方法百百种，我蛮有兴趣的。网络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进来直播、如果你是这个族群，你符合这个条件， 也就是你写生日的时候那个填网路生日不用像我上卷那么多、欸、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填那个厂商如果有什么 APP 你要填生日要卷到我们的出生年很难卷到
要一直滑一直滑
我有时候滑到会骂人我就说不能让我用输入的嘛，一定要卷嘛，而且卷一卷手一抖他又跑掉又重来一次好，如果你不用卷很久、嗯、你是1990后生的、嗯、就是90后你的恋爱观有没有什么你感觉跟你的爸妈好跟你所谓你的前辈上一辈很不一样的提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看你有没有赞同我们翠芬姐说的这样子的一个你真的觉得很容易受伤是因为、欸、自我保护意识更高了吗好那来谈谈百百种的自我保护的方法
其实我自己遇过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方法是他不太敢投入感情他会害怕投入感情可是他又需要爱情所以这时候他可能会发展出短暂的关系就好了因为投入很深他会伤很痛
有、嗯、
所以我遇到的有些就是说像我的学生因为我有在学校教书那我在学校教书的时候我教的就是爱情与性别讲座所以我想
这种课你也敢教啊
当然了、啊、我在东吴就是教这个课、欸、
难教
然后、有趣有趣、嗯、但有时候很有趣的就是我的学生会写 每一年哦、喔、每一年在教课的时候都 我的学生一般大概就100多人然后他们就会提问他们的爱情提问那我一定当老师一定尽力务必在他们的课堂内把他们所有的感情的疑难杂症通回答完那我们有4个老师教四个老师风格都不一样那每个老师切入的点也不一样那我当然就是用我做心理咨商的角度去切入对我的学生各种不同的爱情那 我相信我的学生就是90后 的学生那他们谈恋爱一个是保护意识很高哦所以很害怕受伤害所以他们常常会有很多奇特的行为就譬如说老师我觉得我不要投入感情所以我是不是就是只要有性关系可是我不要有恋爱关系这样会不会比较安全一点那我就说那你可能要做好防护措施哦但如果是这样子爸爸妈妈一定很担忧啊所以有些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形还有一种啦学生会常常提问的就是因为他们恋爱年纪很早所以他们还蛮常谈的恋爱是远距离爱情
是
我遇到我有非常多的学生他们几乎都共同很多遇到的挫折都是因为远距因为譬如说你国中高中就谈恋爱那到了大学可能在不同的学校念书那远距离感情的时候要怎么维系那很多时候有些学生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有非常多的不安然后会害怕的心情就会跑出来那怎么样去维系一段远距离的爱情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很常遇到的学生会遇到的以前我们大部分都是就是就近同校啊同系啊或者去参加活动认识的可是我学生还蛮多我统计了一下我学生提问的问题当中远距爱情算排名非常非常前面几乎每一年都有大量的学生会提出来他们谈的是远距离的爱情要怎么经营比较好另外一个我观察到我的学生他们在谈恋爱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是跟我觉得我跟我们以前比较不一样就是复杂性比较高
就譬如复杂性比较高
爱情的复杂性比较高譬如说他们现在有可能在大学谈恋爱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就住在一起所以以前我那个年代要处理一些比较相对复杂性的爱情比较没那么多、哦、可是他们现在就是很多他们就已经住在一起然后一起租屋然后譬如说钱要怎么几乎其实已经进入到婚姻状态的爱情了钱要怎么算然后家事要怎么分担然后还有他们还有一个我觉得跟我那个年代谈恋爱蛮不一样的他们都提早进入社会打工的学生还蛮多的
是我觉得你刚刚讲的这个复杂度很有意思看看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我现在在网络上有看到几位的提问那如果有大家有对现在年轻人的恋爱我来回应一下刚刚你讲的太有趣那个复杂度你知道我们在谈恋爱的那个年代就是你基本不可以练很久再进到再加下一步再加下一步例如说那个两个人 光是语言的沟通的磨合，讲话方式给你磨很久才有牵手，然后你再去处理到肢体亲密的磨合，等到这些都磨合了，开始这中间就有人生价值观，你们已经经过很多的磨合，好，这些都已经几乎不会卡了，之后再看要不要住在一起。好，然后呢再来就是要一起来面对说两方的什么家人啊或什么，就不会一起来。可是现代因为一个是你刚刚讲的，我觉得孩子们暴露的资讯，那个迫使他们成熟的年代其实是提前的。这里我也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有人问我说我的好朋友也是前辈王浩威医师的名著叫做晚熟世代，这个世代不是晚熟吗？你们怎么有时候又说他们早熟？我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痛苦，
要看在哪一个面向，
发展不均衡，有些部分真的很晚熟，例如说情绪的独立度，或者说接受创伤，整个世代其实面对着很多的困惑， 这部分并没有很早熟，这是很晚熟。可是资讯的曝露，好小的小孩就要曝露在很大人的资讯里面。我记得之前节目里面有跟大家讲过，我带小孩出去市场，然后市场有那个童装摊，我就看到一个爸爸带一个比我女儿还要小的，那时候比我女儿还要小，应该我才三四岁吧，然后那女儿在挑公主服，然后女儿自己挑，挑决定了一件之后，爸爸说那你要问阿姨价钱呐、啊，你最喜欢的这一件跟你第二喜欢的，你各自都要去问价钱。就看到一个稚嫩的小女孩说阿姨这多少钱，好，然后一个650一个560，假设是这样，好，然后爸爸叫她自己决定，那小女孩就这样，艾莎好还是安娜好，艾莎好还是安娜好，
选择困难，
一个560一个650怎么办呢？决定了之后，爸爸还跟他说不后悔哈，自己的选择要自己负责。我心里想说他才四岁，然后爸爸就叫他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个小袋子，花花的小袋子有拉链哦、然后他就自己拉，然后就爸爸就稍微指导一下怎样要拿一张1000的找，还是500的加多少，你要把那个钱付完。然后店里面的阿姨们就说好棒哦，你这么小就会自己选择，你啊爸爸让你这么小就有自己会管自己的零用钱，你以后一定很棒哦，很会理财哦，很会对时尚很有概念，什么的夸奖就来了。然后我就站在那边，你知道出来我第一个要应付的是我女儿，说你都没有让我自己选，我选的时候你的意见很多。我说好，我会改进，第一个我会改进，第二个我心里想说，我就跟我女儿说我会尽量让你多选择，你试试看，好，你不要说自己选择没有压力。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讲的，现在的年轻人看起来有很多选择，但是一个人要做选择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配备足够做选择的经验的话，其实你自己要选择，自己要负责，那个是痛苦度也增加。那以前爸妈帮我们选男朋友嘛，我有两个男朋友，我妈就一直觉得这个比较好，我就跟这个交往，每一次吵架我就是回去跟我妈说你看他人好，我妈说好了好了，所以是我的错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被迫自己负责之后压力也大很多，这是我们要去同理现在年轻人的。我说这是我对复杂度的一个回应啦。我们以前真的就是分阶很多。那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困难，我来念一下哦。来，这边有朋友问说，老师这是想显然是想要问你的，虽然这个不见得有特别90后可是他的问题是你的专业。老师，为什么有些人跟他相处会突然变得疑心病很严重，可是回到自己的空间我并没有这个问题啊。好，我想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跟这个意思应该是说，哦，他的男朋友让他疑心病很重，显然他不太喜欢自己这个样子，可是很奇怪。我想要强调就是说，我跟别人交往就不会疑心病很重，
就只有这个人
跟他就是会疑心病很重，怎么看这个问题
哦，这个我觉得是有各种的可能性，因为很多时候是一个刺激一个反应，所以有可能这个人的某一些行为模式会让你感觉到你自己变得疑心病重。我举个例子来说啦，如果他是一个什么事情都不说的人或者是说他给你的答案都模棱两可，他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譬如说你今天跟谁出去玩，或是你朋友聚会都有哪些人啊，他说你不用管那么多， 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说他给你的回应，你想多了解，哎，怎么都找不到你啊，找不到，你就晚一点再找我就好了，我自己就会自动跟你联系啊。所以如果说对方给你的回应都是不确定的，都是模糊的，都是不清晰的，你跟他相处的过程中都在迷雾中的，有可能就会让你的疑心病开始变重。如果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在关系当中极度的不安，会一直在有很多想象说他跟谁在一起，他是不是跟就是他现在是不是在做什么对不起我，是如果原本你在爱情中不是这样的样貌的人，你发现我跟某一个人相处之后，我就开始变得疑神疑鬼，然后开始变得很不安，然后开始变得很多疑。那我其实我还蛮鼓励你回过头来看，说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变得多疑的？
他激到我们什么点？
对对，他讲了，他是哪一个部分让你变得多疑的？那可以帮助你去看说，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何以会变得多疑？是我对我自己的不信任吗？因为我会觉得他好像他条件太好了，他好像非常多的人只要一看到你的情人就会爱上他，然后他好受欢迎哦，然后这有可能会让你变多疑。因为譬如说你会发现他很有异性缘，每个异性都自动就会黏上来，都想跟他说话，都想跟他互动，这也有可能。所以我说的有各种的可能性。
老师，我觉得哦，这边有一个情况，我们提这个问题的朋友，他其实后面有说明说，他其实觉得他所谓的这个前男友哈，以客观条件来看，并不是属于很好啊，可是他就是一直想再交别的女生，别的女朋友，这是一种情况哈。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深入的去看，我自己会很快速的去想说，你要先想一个状况，如果他的条件不是很好，那恋爱中很多人如果。他如果跟很多人有机会来往，也许他是在补足他的自信啊，这些女生都愿意理我。但是你刚刚讲的那个我很有兴趣，我想起之前也有听众问这样的问题。那万一翠芬，万一我们的男朋友真的就是人见人爱，
万人迷，
真的是万人迷，不是自己的妄想，不是自己往自己的男友贴金，
真的是万人迷、哦。
对，那我知道之前有很多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哦，写信的也有收过，留言也有收过，就说。我是不是就放弃了？好、哦，我选一个安全牌，我选一个安全牌。这个翠芬，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我很早很早之前写的书里面，有一天网友问我问题的时候，把那个翻出来 copy 给我。我记得那篇是写我的伞被偷了。我说我很不懂，为什么我去到哪里我的伞都会被偷？因为我是那种乖乖的，店家叫我把伞插在门口，不要滴水进去，我的伞永远就是乖乖插那，我出来就是哦。我的伞又不见了，我困惑了很久之后，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然后我把伞一插下去，我的朋友就说：“你这种伞也要插在这里哦？”我说：“我这种伞。”他说：“你这种伞是花钱买的正式的伞。”我说：“啊，不然嘞？”他说：“我们有时候是拿正品的伞，好、哦，然后或者什么。”他说：“你这种伞插在这里一定会被偷啊！”我突然理解到为什么。所以我跟我那朋友后来就在聊，好、哦，我想他也是有点学心理学背景，我们就在聊说。伞是要用好的，然后很容易人家见了眼红要拿走，你又放在人家随手可拿的地方。后来我就想到，欸，交男友怎么办？你是要拿一把一把每个人都想要
每个人
都想要拥有的伞、嗯、还是像我说这位网友他抠出来，他就是很感叹的问我说，可是他自己条件也不错啦，所以他真的也有机会跟真的是万人迷交往。可是他就说他累了，他心累了，嗯、他是不是换用朴素的、哦、透明伞60块，连自动都没有的，插在那里有100把一样的，也没有人想要偷的，偷也不容易偷到他的，人生要降格到这样吗？嗯，
我是会感觉哈，如果你爱上一个万人迷呢，如果。你对你的自信心就要很强大。你如果没有把你这心理的状态调整到，我欣赏自己，我也欣赏他。如果我一直觉得，我的心理地位上面一直觉得他比我好， 他比我吸引人，他比我受欢迎，那你就很受苦哦，因为你就会觉得大家一定都会仰慕他的，你就
会，大家一定都会仰慕他，
对，所以他一定看到每个女生他都会喜欢，因为他当时怎么会喜欢我。所以像这种爱上外人迷，如果你对你的自信心不够，你的心理地位不是我好你也好，你是属于他我不好他好，哇，那你真的是极度受苦，你看到每个人都觉得那个人都比我好，你看到每一个异性你都可能，或是你看到
都是情敌，
对，都是情敌，因为你都觉得他有可能被他吸引，然后你会不断自我质疑，他怎么会喜欢我。所以像这种你有这样的心理的状态的时候，你常会问一句话，会去问你的情人说，你怎么会看上我、啊
欸、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那个心理状态就会困惑，你爱我哪里啊，你觉得我哪里有魅力，你觉得我哪里吸引人，因为他看不到自己的好啊，所以他会去问对方，他说，那有一种答案就是最不好，就是说啊，就肚丢啊。
哦，我听过，我跟你讲，你
哦，我就肚丢啊，没什么原因啊。
你真的这时候就是说，牵涉到另一半他能不能够跟你一起克服这种心魔跟焦虑。可是很多万人迷，真正的万人迷，从来没有被训练过要安抚伴侣，因为他不需要。那大家也不要羡慕万人迷啦，因为我觉得万人迷，因为他太容易换人之后替补的有一把在那里马上替补，我觉得他们很少机会在失恋的痛苦中好好的打磨成长，培育出照顾伴侣心情的能力。所以呢，通常他们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的反应，第一个是如果他没怎样、哦、他没有贪小便宜偷吃或怎样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很委屈，为什么我是万人迷我就要被你怀疑。所以在做伴侣之上的时候，那一方有时候也非常的委屈跟愤怒。我甚至听过有一方就说，那我每天出去都拿土涂在我脸上可以吗、欸、这个女生应该就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女生她男朋友整天多疑，那女朋友真的会说，那我把我自己弄丑有没有办法。
有有，像我就真的有遇到这种万人迷，他就说去买衣服的时候，他就说你穿丑一点，他就按照他说的穿成一个没有吸引力的，不能穿得很潮，或者是说很有风格，或是那这个真的会基于很多爱。那你刚刚有问到，那是不是就换一把伞好了，换成一个很普通的伞，那我会觉得这会有一个风险哦，因为当年我因为害怕万人迷背叛我，然后外就是劈腿，而我选了一把
我没，其实没那么满意的，
对，我没那么满意，退而求其次，我选这把伞，我觉得因为它不会背叛我。这个最大的风险就是你以为那个不会背叛你的雨伞它会背叛你。
哦哟，翠芬你讲的这个容我来讲，它这教科书里面有写嘛、这我们读的那个伴侣的理论里面它有写，为什么，因为它不是你最满意的，所以其实你都会有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感觉。但是大家相信我们在亲密关系当中，每个人的自尊跟需求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你的伴侣一定会始终感觉到他不是你的首选，然后慢慢慢慢累积这种感觉，觉得他就是你的好人卡、哦、他就是你的怎么样的，他就是怎样的时候，你无形中展露的那种态势，他的自尊也会有一个反扑的需求。如果你们有调整过来，你在相处之中学会了尊重跟真正的珍惜他，那可能就没问题。万一没有，我跟你讲、哦、他背叛你的可能性还更大。而且这个就要说到一件事，如果你被你觉得管不住的万人迷背叛，当然很创痛你退而求其次选了一个也不是很好用也不是很满意的，结果他还是背叛你，基于我刚刚讲的这种无意识的心理，他还是背叛你的时候，我跟你讲，那种创痛在我治疗里面我觉得比前一种康复期还更长。
没错，
因为他连自己都恨，早知道都要背叛，为什么我不用好的
是，所以我才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那个风险是在的，因为你一直觉得他是安全牌，你会觉得他不会背叛你。所以我想邓医师跟我一样啊，我们在做諮商的时候，很多当事人之所以受苦，然后愤恨，然后怨自己，然后遗憾，然后懊恼，就是在于当时我觉得他很老实，然后我觉得他长那么不好看，或是我觉得他条件不好，所以我才选他。我选他就是因为我不要受伤，结果我现在还受伤了，他的那个情绪真的是很难消化的。所以如果说要选什么样的伴侣，我觉得还是回到自己身上了，会去看一看说 什么样的伴侣真正适合自己。那如果真的要跟一个万人迷条件非常好的伴侣一起相处的时候，要拿那把好伞的时候，那我可能要把我自己的心理的状态调整得非常健康，
对，
然后调整得对自己有自信，然后展现自己的魅力，而不是一直去怀疑。那其实多疑怀疑还是会对爱情其实还有蛮大的一个影响，
毒害，
嗯，毒害的。
你刚刚讲到的那个自信要非常强大哈，其实我觉得要强大到什么程度哈，就是我节目有一些常常会来帮助大家开示的好朋友们，像这一方面，我这个点哈，今天推荐翠芬告诉我们的这些，还有翠芬老师有很多的著作，像近期的。从外遇洞察人心，你也可以看到你担心这种他出轨问题，你要了解他的心理。那同步哦，再推播一下，我们之前也有钟牧之老师来谈过亲密恐惧。有时候我们自己或者你的伴侣，他就是对于投入到一个关系，他因为有过去的个人创伤，他就是不跟你投入。刚才翠芬老师提到那种你的伴侣故意制造神秘，你问他今天跟谁在一起，然后他说：“哦，你干嘛要知道什么时候？”有时候他没怎样，他就是跟他老板们在一起都是无聊的，可是他还是讲的让你幻想说里面有叫妹还是怎么样。他就喜欢制造这种神秘，为什么制造这种自己好像被你担心，提高自己的重要性，激发你的神经活性，觉得你对他倦怠，就制造一种神秘。这个在翠芬的书里面也有写到。那我觉得也可以谈。那至于你说那个用伞，你要跟万人迷交往，第一你要掂掂自己，你有没有足够的信心？好，你不一定也要是万人迷。可是我讲一下我的心得是，你那种自信要到什么程度？这里就推播饺子的书。饺子大家知道写很多对于被背叛啊，或者说心理创伤的这个感受哈。我读很多饺子的书，要跟他对谈着，我有一个很大的心得，那种自信要强大到说你是万人迷，对不对？我跟你交往是因为我也相信我值得，可是交往的时候我觉得不行，你还是劈腿，你还是干嘛？那我们就分开啊，或者我被你抛弃。可是这一刻你说的那个强大的自信是什么？是我会觉得说你终究没有福分跟我在一起。好，你还是没有办法享用我到人生的最后啊，替你感到惋惜。你的自信要强大到这种程度了，那你就可以，你就 OK。 如果你真的要带一把伞，然后不要因为带了这个伞你就没有办法随意的去，你去吃东西还要挑伞不会丢的餐厅，那你就被这个东西控制，那就不是伴侣了，是绊脚石了啦，对吧？齁，来，我们来看一个问题哦。这个 Sydney C 很喜欢翠芬的分享哦，他给你一个回应。然后这个早晚被背叛，不如找个帅的，大笑齁。我们真的是开玩笑。其实帅跟美只是一个比喻，其实伴侣之中的价值真的帅跟美，我觉得不算什么。
对，大家不要因为他的外貌而把他贴一个标签说帅的一定会劈腿，其实不一定，这跟他的原生家庭，跟他成长的历程，跟他的爱情观，跟他的各方面都有关。不代表说只是说我们会觉得一个难到手的人，或是大家都喜欢的人，他可能被抢走的机会，我觉得有可能比较多，但未必代表说一个条件相对外观很漂亮或是很美好的人，他就是说一定会做出对你不好的事。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一个人的成长历程。
对，
我有时候我还是会觉得一个人成长历程对一个人心理状态的影响，跟钟不钟情、专不专情的影响，其实影响比较大。
没错。完全同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们有一位朋友哈，就是我昨天也有念到您的留言，谢谢每天中午来支持，这是我们的滴滴啦哈，他其实全名是滴滴滴滴滴滴，
好可爱的名字哦。
对对对，好，那我看不出来滴滴滴滴滴滴的年龄、背景、性别这样哈，但是他的留言是这样：很多时候年轻人用社交软体认识对象，App 上就是从皮相开始挑，对不对，老师？聊一聊，很快就问私人甚至入骨的问题，隐藏在网络后，有的人很容易暴露性格恶的一面。比方说，有的人日常生活其实温良恭俭让，上网就是酸民。好，网络容易产生幻觉，好像有很多鲜肉在等自己，源源不绝。这个时代是不是很多人不再看重性格，或者说还没了解到性格跟磨合内在之前就分手换人了？有这种就是有点 浅快速食的这种关系文化、嗯欸、这个网络爱情、嗯、对，我觉得我的确谢谢你要谈九零后的爱情不能不谈网络交友。
对， 對，
對，是、
嗯、网络交友我觉得真的是、现代人的爱情一个很常见的平台。那我其实有时候也很困惑耶，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互动的可能性很高，可是我们找不到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实社会我们找不到伴，我们要透过一个平台不管是 Tinder 还是什么平台交友平台。
你还讲得出 APP 的名字、啊、
当然，因为我很多很多他们都会从网络交友里面去找到对象那你也的确会从网络交友找到对象，他们的互动模式是改变的。
对，
就是从一个或者是说很多社群当中你去认识的对象再变成情人，他们的交友模式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要很会聊天其实有时候你也
很会聊天以及很会撩有一个字他们说撩 对不对
或者很你要很会打开一个人，所以有
很会打开一个人、嗯、你打开我一下那是那个打开是什么样的话、
就是其实我遇到很多人他们跟我讲就是说他们之所以在那个网络世界里面会很沉迷于网络世界的爱情跟交友不一定专情很短暂，但是他觉得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打开一个人，然后让他把所有的都跟你分享，那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感
所以好像开锁他的心，對對對對，然后内在的就像我们这位朋友讲的内在私事就出来这样。
那他有提到一个啦，我觉得也是在做网络交友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都是看照片，那当然照片一定要拍得美才吸引人，那这个从所有的那个理论都告诉你说外貌在爱情中它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因为从很多地方做研究跟你说外貌一定是门槛式的条件，你要踏过那个门槛才有可能往前走，那个性是属于后面的条件，就是你进入那个门槛之后你说个性重不重要，这时候就重要了。如果踏进门槛，那好不好看是属于门槛式的，如果说第一眼你看他就会觉得不喜欢或没感觉或觉得看得 不舒适，那 你就没有办法踏入门槛。那另外一个网络交友还会有一个是我们平常不知道的，就是说网络交友他给你看的是照片，有些时候他们还会视讯，可是跟实体见面还是有落差，所以我觉得他们的适应会跟实体的那种互动会经历不同阶段的适应，从你一开始聊是一种适应，到你聊的感觉很好了之后约出来见面又是另外一种适应，在实体生活当中的适应。所以我其实遇到我蛮多当事人他是透过一些网络交友的平台认识的对象，我就有观察到说而且他们是一口气可以同时认识非常多的人，然后我再从里面当中慢慢的选取出适合的人。那其实我自己 我的论文啊写的就是联谊两性联谊的那个交友的爱情模式，某个程度跟网络交友有一点类似，
因为它有挑选的这个元素。
对它有挑选，所以常常很多人在那个过程当中他迷恋上的不是谈恋爱的感觉，他迷恋上的就是挑选的感觉过程就是他即使遇到了一个很心动很喜欢然后觉得两个人可以安定下来，但他内心就会有一个莫名的心理就会跑出来，他就会觉得还会不会有更适合的，所以他很难安定。那我也是做这个研究，
很难安定，
他很难安定，
所以然后偏偏是长期的伴侣关系中间一定会有碰撞挫折，挫折的时候你就很想退回去说那我要不要选别的，
或是我要不要再去参加一个活动，
对，
或是我要不要再跟别人聊天看看会不会有更适合我的，或者当他遇到挫折的时候他忍不住又想去聊天，那是他抒压的管道。
所以翠芬你这个太精辟了这个就是选择心态。在回应你这个之前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被纠正了你知道吗，老人就是这样，不好意思啊齁，Cara 没有，你讲的很对，他说我们讲的素食爱情开始是95后的要注意三岁就差一个世代，因为你知道我们老了我们站在上面看下面都是年轻人，可是人家年轻人会说没有，那个是下一代的事情好，谢谢你的提醒。还有这个王福建，福建大概午安，双方能否互补真的很重要啦，对，然后 Cara 没有，对，每周一到周三中午都有直播，三岁一个时代，一天一周三个直播啦，三是一个很好数字好，我要回应刚刚翠芬讲的那一点选择心态，你回 答了我对于那个我本来很难明确讲出来的这个世代一个新状况。因为比方翠芬，你以前应该也没有过这个机会啊，说20个人让你来挑，没有嘛？哦，选择变成现在年轻的时代，或我们活在现代的时候，一种新挑战了。你中午喝咖啡有多少个品牌可以选？
对呀，
好，以前会觉得说，其实连锁咖啡店就是能够快速的这样买到，然后有那种很舒服的买来拿在手上酷酷的感觉，就只有一家。现在不是，有很多家。后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便利商店也不用选择，现在每一家便利商店都有，然后一家便利商店还有很多种。那天问我说，要精粹精选豆还是一般豆还是综合豆，我说我就是要一个美式精选豆还是一般的豆还是综合豆，就是选择困难、嗯、这个基本的生活态度也影响到亲密关系。 我以前谈恋爱我从来都不是从很多个里面挑一个的。翠芬你这种万人迷应该比较有，然后同时有10个人追你
没有没有我也没有这么好但是我觉得选择困难的阶段、啊、有一个变得很重要，就是反而我觉得我很鼓励现代的，就是当你进入爱情中，你如果一直觉得好像都没有选到你喜欢的对象，或是不知道哪一个对象适合你，或是总是觉得跟每个对象最后总是可以找出一些适合的跟一些不适合的，很适合做一件事，就是自我探索。所以你现因为现代人真的选择太多，所以我会鼓励大家啊，同时来做一点自我探索，到底什么样的人真正适合你，然后从你每一段感情中我们可以提炼出养分灌溉到你下一段爱情当中。所以我还蛮鼓励大家的，如果你真的有选择困难，那你可能要对自己更加了解。
你自己如果模模糊糊的，你就不知道最适合自己的是什么、嗯、然后对方也模模糊糊，就是说你们彼此都不知道为什么跟彼此在一起，真的蛮麻烦。
而且选择困难啊，还很容易出现我们说的认知失调。因为譬如说我有很多可以选，那我就很容易后悔。
对，
因为譬如说我选了 A， 然后跟他相处总有不顺的时候，
我就想要跳到 B、啊、
我就觉得我选错，我应该选 B 才对。
其实最后你讲这个是一整的其实讲职场也是一样啦、嗯、选择困难其实后面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你有了选择的心态。选择的心态不是不好， 它就是一个进化，进化就是提供更多的选择嘛。就像我说连小孩子都要学习做选择， 这是我们期待的。我们以前小时候是不给人家选择，我这一代的人，我最近才听一个朋友说，拜托他已经50几岁了，他想要提前退休，他还在苦恼没办法说服他爸妈同意。我说现在回来，当初伯父伯母 我记得我约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要去学一个语文，然后他爸妈妈就反对，原因是什么吗？这种语文是用不到的，你为什么不把英文学好呢？好， 我想要学一个另外的语言、嗯、我不要讲太明确，不然那个伯父伯母一听就知道我在讲他但是我的朋友就说，我爸妈说不能去学第三语言，因为我的英文还不够好。好，我说现在从40年前有吧，30几年前去学一个语言，你用零用钱，好，我们就是克扣零用钱自己想要去学一个语言，你爸妈都不同意，你现在是要提早退休了还是在爸妈不同意的阶段？我们以前没有被赋予选择权，这是一整个世代我们努力要打破的。大家花了多少的精神承受这种后遗症，没有选择的机会就没有选择的磨练。所以我觉得现在90后的世代从小被赋予很多的选择是好的，可是我们不能不忘记这样子的一个世代他们的辛苦，没有人替他们做决定，然后有没有足够的资源，冲突的讯息，多元的感情观生活观带来的压力。我觉得彼此在相处的时候如果能够就这个一起探索一起成长，其实是很好的机会。但是你就不要因为有了选择你就有选择心态。选择心态就是你不能 devoted， 就是没有办法深入一个地方。那个在我为什么说在讲职场，很明显大家想一想职场的例子，你进入一个职场好6个月开始进入撞墙期，觉得说好像事情不能照我的理想，蜜月期过去了，原来主管也是很好挑剔难搞，原来老板的方向也是很有问题，根本不会达到我未来的方向，要求我业绩可是并没有这样的土壤啊，什么什么，这个问题就来。 这时候要是以前人很简单，我好不容易进了一个公司，就是滚石不生胎嘛，反正从古到今老人都是这样讲，我也不用想，就是滚石不生胎，我就在这站到这里站到老我就赢了，等到我升主管我就可以照我的方式做。结果你当了主管之后你已经忘记有什么新方法这就是我们这样子活过来。可是现在的人就会觉得说，如果这个职场不够好，我能不能趁早跳开或斜杠或怎样，不然的话是我对不起自己。你看他人生多辛苦，那这样的选择心态放在亲密关系里面，有时候会度不过那个需要磨合跟深化跟成长的阶段，你就会常常觉得想换人。以前是进入婚姻之前会一直换，然后很不容易结婚，我现在发现是在婚姻里面的人因为也蛮容易离婚的，所以大家就一直处在这种我要不要换人，有时候会，我真的不能讲好或坏，但是有时候你会没有办法，好像破釜沉舟，应该就用这四字，就没有办法破釜沉舟的觉得我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磨好，因为我没有别的选择。好，但是有选择好，也不要忘了，如果暂时忘记有选择，你就专心做现在是做到极致，真的不行再放弃，以这两种态度了。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小二说，我可能是网络交友的失主了，我1955那时候流行1955，你确定19551955啊？胡亚飞，
是是
1955，我还在上一个轮回好吗？好，现在像1995啦，哈，1995那时候流行电脑配对
啊，对，应该是1995啦。嗯，
电脑择友，嗯，我有玩过，嗯，学校有哈，
我也有玩过。
哎、啊，有变成老公吗？
没有，
人家变成老公呢。嗯，人家电脑配对认识老公，先写信一段时间再约出来见面，这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哇，恭喜你，好幸福 哦！电脑帮你做了好的选择。其实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回头会觉得电脑做了很好选择的人，小二，我相信你们的夫妻之间都很投入在经营这个关系。如果后面不经营，电脑就是挑对的，放久也是会烂掉了哈。这真的很棒。那最后我们给一个短短的回应好了，许想要问老师，男友的交友模式是习惯主动上跟异性闲聊很多，然后每天都 一群有男有女打游戏约出去玩，这些超出我对于伴侣跟异性界限的认知，那太过他跟其他异性太过亲密，我不舒服，那这是我的问题，还是我要就是要给他更大的空间，还是我的问题？
我想可能两个人对于那个异性交友的一个界限是不一样的。一个会觉得说我跟异性闲聊打游戏没关系，那另外一个觉得要有界限，要譬如说什么样是朋友关系，什么样是亲密关系，中间的差别是什么。所以像很多遇到这样的状况的人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没什么，但是如果他界限很模糊，你每天都处在一个觉得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感觉不到自己的位置，就比如说我是你的情人，可是我跟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
你讲到重点，因为时间差不多，我觉得大家就从翠芬老师的这个回应，所以还是归到一个你们要开放的去讨论彼此的差异，然后能不能够做出一个你们都可以舒服一起成长的方式。然后最后在直播结束之前我回应一下这个夜宿，谢谢他给我们的回应，他提醒了我，他说不，邓医师，他的朋友82年次啊，在公司上班就抱怨，永远也都在怪父母，然后他怪来怪去也不换工作，然后永远还是听爸妈的话，也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也还是在玩，有人还是在玩他，所以真的也许不是世代的问题，有一些问题是你不成长，亘古的每一代都会发生、今天非常谢谢大家，谢谢夜宿从前面就来跟我们一起讨论，然后福建啊，小二，小二这几天都有来哦，谢谢你，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滴滴滴滴滴，卡拉梅尔，谢谢。那大家喜欢的话，把我们的影片分享给大家，其实今天谈到是一个开始，大家多来反思我们对感情有没有多用一点点头脑，一点理性。谢谢翠芬，也谢谢大家，祝福大家，拜拜，
拜拜。